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
我是于鹤，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两个很大的新闻，是一个就是马斯克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民调，说如果民调不同意他继续做推特这个叫做什么老板啊，叫做 the head of Twitter 的话，他就遵命不做。哇，花了440亿美元买了一个推特，然后说大家说不要我做，我就不做了，这真的是非常的奇葩哈。所以呢，但是呢，好像已经把自己逼入了死角。那马斯克到底是结果会如何呢？因为这个东西整个好像就两天哈。那投票下来呢，已经说清楚了，就是58%的人认为他应该不做这个推特的头，于是他就把440亿美元的资产放在边上，自己干别的去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推特的档案的第七档出来了，我把它叫做第七冲击波哈。每一次的冲击波，方伟都会做一个油管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仍然会例外。今天的推特冲击波，我说实话，我在这儿说可以比我在油管上说话更大胆，因为这个电台是没人管的哈。天哪，现在美国有这么一片天空，有这么一个机会都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呢，待会儿我会放开来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因为这次他可以说是瞄准联邦调查局。我刚才跟于鹤说，这一轮推特出来之后，这一轮冲击波出来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好名声就毁了，
是
他就不剩什么也不剩了哈。我几乎可以这么说，我待会儿在油管上我都不敢这么讲，讲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先不胜了？Anyway， 好，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叫做地方新闻哈。先说一下 BGE， 但我们都知道太平洋煤电公司，那么加州很多的山火若干例都已经是跟太平洋煤电公司相关了，所以它其实也是搞得叫做满头包哈。那近日的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向加州的监管机构提出要求，他希望收取更多的费用来填补这个公司为了防范野火和灾难而进行的支出，这可能导致用户的每月的账单大幅度的增加。在说这个话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啊，因为它是一个政府管制的一个公司哈，所以它不能想提价就提价。那如果于鹤如果开一个公司的话，你想提就提，对不对？顶多你提坏了你没生意啊。但是太平洋煤电公司一定要向加州的监管机构提要求，批准了才能够提高它的价格，这在美国是非常少见的一类哈，这叫做公共事业公司。好，那么总部设在奥克兰的 PG&E 公司呢，向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是它的监管机构和美国证交所哈，那么提交的文件显示说 PG&E 试图能收回14亿美元的成本，来填补他们在减轻野火和处理灾难方面的支出。
在过去的几年里， PG&E 它的设备是在北加州引发了一系列致命的这种破坏性的野火。2010年的时候， PG&E 的设备还引发过一次致命的天然气爆炸，造成8人死亡，还摧毁了一个在 San Bruno 的一个社区。PG&E 发言人表示，新的费用是为了要这个涨价，是为了要在保护客户还有社区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去降低客户的能源账单。所以意思可能就是他们现在先涨一点，才不会之后就是涨太多。那 PG&E 客户的月度账单呢，在这样的计划之下，可能会在3年内大幅提升。第一次涨价是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取决于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对这次涨价申请的处理时间和处理结果。那对于从 PG&E 同时获得电力和天然气服务的典型的住宅的用户来说，在涨价生效之后的第一年，每个月的账单平均就会增加8.67美元。第二年每个月会增加1.57美元，第三年每个月会增加12美分。PG&E 表示，账单中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由于月费中电力部分的增加，所以是因为电力部分。那在涨价生效的第一年和第三年，账单中的天然气部分会保持不变。在第二年，账单中的天然气部分会每个月增加8美分，所以它这个是依序的涨价。
目前呢，典型的 PG&E 的住宅用户，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每个月平均是付234块钱，这是综合服务费。这里头把它拆分一下呢，就是167块钱的电费和66块钱的天然气费。那目前的涨价的提案呢，可能会导致3年中的第一年的每月的综合服务费，就总费用哈，达到242美元，也就是234涨到242美元，而第二年呢涨到244美元，第三年是也是244多一点点哈。 那 PG&E 就透露了这个公司呢希望能够收回它的成本的几项支出，包括缓解这个加州野火风险的一系列的措施，以及应对政府宣布的灾难性的事件。这里头包括修复受损的设备啊，恢复公共事业的服务啊，和保护这个公司的员工和客户。此外呢，还包括各种为了服务客户而进行的举措。那话说到这里呢，那方伟就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因为如果大家有愿望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想跟大家讨论个什么问题，就是你认不认同 PG&E 的服务哈？我们知道加州的很多的野火呢都跟 PG&E 有关，那每次他们都搞得名声挺坏的。那然后因为它很多的设备都非常的老旧哈，从刚才于鹤说的 San Bruno 哈，2010年的那个爆炸，啪一下炸掉8个人死亡。但那一次所暴露出来的，包括新田也做过很多细致的采访 ，PG&E 在加州的地下的管线呢，有的已经是上百年老了，你都不知道什么状况啊！你把它全部挖出来重新来过的话，那需要的资金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呢，现在呢，其实他们连有的地方连管线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就一套老设备在那里去跑动哈。所以呢，但是 PG&E 又是我们几乎所有人所用的这个叫做。煤电公司哈，那您对 PG&E 印象是什么呀？我待会想做个小小的民调哈，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说说看，你对 PG&E 满意，你对 PG&E 不满意，你对 PG&E 没啥意见，我觉得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上来简单的说一下哈。那这里头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待会儿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 PG&E 是一个公共事业单位。什么叫公共事业单位？就是政府管制的，你不能提价的，因为你是所有生活的最基本面，所以呢你就不能涨价。哎，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有谁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问题。现在很多美国的约定俗成的事情大家都不去考虑了哈，都觉得那一定就是这样的，但是很多约定俗成的事情它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我们每年都要交所得税，是不是？于鹤，你知道所得税是违反宪法的吗？
是吗？
对，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会交所得税，可是在美国当建国的时候，所得税是违反宪法。国家只能从那个时候啊，从那个叫做对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里头抽一点来那个来花钱，政府好花，包括美国的军队也都是靠那个养的。所得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个人的收入要交一部分给国家，对不对？这叫做 income tax。income tax 在美国建国先父那里说，这叫做政府把手伸进老百姓的钱袋口袋里头拿钱出来。那么现在不仅是可以拿钱，国会一旦同意就可以增加它的比例，对不对？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随意决定，这个国会可以随意决定要拿多少钱出来。这在美国的建国的时候啊，这简直是逆天叛道，绝对不可以的。你政府是我雇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自己决定在主人的口袋里头决定拿走多少钱呢？
是
你政府靠外贸税包括通过商业税就足以养活自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政府得很小，政府本来就花不了多少钱，你不要把自己搞那么大好不好，搞得没有钱然后问我们伸钱到我们口袋里头。所以呢，这是天经地义的哈，习以为常的约定俗成的所得税真的是违反美国宪法哈。所以呢，那 PG&E 呢，这很好的一个方式吗？大家看看哈，他刚才涨价对不对，234涨到242 43 44还要去政府批准。说实话于鹤，你觉得涨得贵不贵？
其实涨得不多，
没涨什么钱嘛。现在通货膨胀到这个份上，他涨这么点钱，他还要去问政府批准，大家说不定还声讨一下他。OK， 结果是什么哈？结果就是他经营不善，长期经营不善，他就换不了那些煤气管道。他最终啊，最终其实他经营不善，服务降低，那么最终怎么讲呢？就是叫做出来混之后要还的哈，加州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高。就是用自由市场啊，蓬勃的自由市场。自由的市场去让他们竞争，让他们涨价，他可能说不定要翻一倍了。他现在要赔的话，真的翻一倍，大家都会叫，对不对？那么叫的这个翻一倍之后会吸引什么？第二家 PG&E 就入场，就入场来竞争，就是最后的价钱可能不是234了，不是涨到242，可能变成140了。原因就是因为在竞争之下提高效率，提高运作的这个功率哈，提高效率，最后把价钱压下来。不断的创新，现在 PG&E 没有多少创新的动力。我提个8块钱，我还要去政府批准，还不一定批准我，我就躺在那算了。什么叫国有企业哈？可能于鹤不太了解，就是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这都是把整个社会经济搞死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在美国，现在 幸运的是，只是在某些这个美国的企业公共事业还有这么一个还在用哈，大多数的企业当然想涨就涨，想降就降，对不对？好吧，那这就是方伟的一点点评吧。那待会儿呢打电话进来，您对 PG&E 的看法是什么呢？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哈，我们正好跟大家去说一下。好，下面我很快说一下这个加州新法案。这个法案我还在想呢，这个法案也很奇葩的一个法案哈，这个到底怎么看呢？待会我们可以谈一谈看哈，玉和的。
是，这个法案呢非常的有意思，是今天周一加州众议院的议员叫做 Matt Haney。马特哈尼他提出了一个立法，他要求酒吧、公共图书馆、加油站还有单人房的酒店要准备好一种药品叫做纳洛酮。那这些场所呢就被要求要张贴这个纳洛酮试剂盒，还有关于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简单的说明。那这个纳洛酮呢叫做 Naloxone， 它又常以商品的名称叫做 Narcan 来贩售，这个 NARCAN 它的商品名称叫 Narcan， 这个比较常见。那这个药物呢它其实是为了要缓解摄入过量的阿片类药物所造成的影响。纳洛酮它可以和阿片类药物混在同一个药品中，减少误用时中毒的风险，它也常常被制作成是鼻喷剂的形式，那它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静脉注射或是肌肉注射来发挥作用。那哈尼呢，这一个众议员，他是说他曾经就亲眼看到有人在吸毒过量的时候使用了这种药物被急救，那挽回了生命。所以呢，对于吸毒过量的受害者来说，快速而方便的获得纳洛酮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那他是认为说加州需要去迅速的扩大这个急救药物的使用范围。那他要推广的呢是纳洛酮的这种鼻腔喷雾比较好用的，就是叫 Narcan。 那因为他使用简单，所以他认为可以适合向公众去普及。哈尼推出的这个法案叫做 AB24号法案。这个法案呢如果真的推出了的话，只适用于被标记为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的这一些县内的场所。那加州的公共卫生部会根据健康统计的数字来去做这个标记，标记哪里呢是有这个药物过量危机的场所。那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些县会被，或是哪一些郡会被包括在里面，但是湾区的几个包括旧金山啊都会被列入名单中。
好，那么加州多个城市近年来呢一直在打击由芬太尼所助长的用药过量的危机哈。芬太尼我们都知道是一种超致命的合成阿片类的药物，比一般的这个毒品一类毒品是强到50倍到150倍。那么在加州的大多数的吸毒过量死亡案例中呢都涉及了芬太尼。截止今年10月份的最新的法医报告的数据，今年的旧金山总共有501人死于意外的过量吸毒，这个记录和去年几乎一样。去年呢旧金山是625人死亡，现在还有几天嘛哈。哎，这真是，这和这个2020年711人死亡的历史峰值相比是略有下降，但是从2017年以来呢，吸毒过量的死亡人数仍然增加了一倍以上。哈尼呢，把他的法案比作要求各个机构哈准备灭火器或者急救包这样的法律哈。他说呢，他选择把措施的重点放在酒吧、加油站、图书馆和单人房的酒店或者酒店的单人房里头哈。是因为卫生专家告诉他说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吸毒过量的现象。旧金山纪事报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从2019年的1月份到2022年的8月份，至少有341起吸毒过量死亡的事件发生在酒店的房间里。那哈尼说呢，他希望加州最终能够把这一要求扩大到更多类型的企业和公共的机构。我忍不住插一个评论呢，我应该说这个方伟说他希望加州最终能够让所有的地方大家都不吸毒啊。对于企业主、经理和其他责任来说，哈尼说不遵守法律将是一项轻罪，被处于最高是$1000的罚款。哈尼的办公室说，这个法案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增加人们对阿片类药物阻断剂，这是个阻断剂哈的了解。所以呢，这个法案将要求州政府为企业免费提供纳洛酮的试剂盒。那么这个试剂盒贵不贵？一盒的试剂盒包括两个剂量，那就是两贴药了哈，通常价格是高达48块钱。哈尼还没有估计到他的法案将花加州政府多少钱，但是他说呢这个数字可能是巨大的。好，您觉得怎么样？因为 因为汉尼先生花的所有钱都是我们花的钱，
嗯，
都是我们的钱哈。你愿意花这个48块钱提供两贴药放在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头，将来甚至更多更多，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吗？这样会挽救生命还是会助长吸毒？这是我给大家提的问题哈。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我们还在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地方新闻。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谈谈马斯克说，如果大家不让他投票，如果多数不让他当推特的头的话，他就不当了。这个事情，他基本上说那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照这个做的。到底会怎么样呢？第二呢，就是推特档案的第七档公布了哈，那么矛头直指联邦调查局。这可能是一个把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毁掉的这么一次这个文件的一个公布哈。那么这是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好，刚才讲到这个哈尼哈，就是加州的一个众议员哈尼，他说基本上像急救包一样的芬太尼的阻断剂会贴在各个这个叫做旅馆的房间里头啊，还有很多的公共场所，他甚至希望贴的到处都是。于和你怎么看呢？
对，我感觉这种法案好像就像我们之前也报过的他们想要设这种毒品注射站是一样的，就是想要解决吸毒的问题解决不了，大家还是不断的吸毒，不断会有这个吸毒过量的死亡人数在增加，所以他们干脆就例如说建立这个毒品注射站，让这个有专业人员在旁边的时候安全的去注射毒品，或者是呢就干脆在每一个这个吸毒过量过高的地方呢就去放这种阻断剂的药物，希望就吸毒过量的你至少有办法可以急救。
嗯，好的，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怎么看哈，刚才我们自己那个对于鹤稍微说了一下他的想法哈，您觉得呢？您觉得这样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有没有什么看法？还有刚才对于这个 PG&E 这样的一个煤电公司哈，涨个8块钱哇，成为一个新闻，还要两层联邦和州两层批准。那么 PG&E 现在就是一个地下全都是过期的管线，你不知道哪天会再来个爆炸，然后到处引发野火。你觉得 PG&E 这样一个公共事业的位置，它合理还是不合理？您有什么看法？您对 PG&E 的服务觉得满意还是不满意呢？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如果有您的看法的话，特别是您要在 PG&E 上班的话，能够打电话说说的话呢，当然更好。好，那么我们的空音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来说下面哦，关于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来说一下下个新闻哈。说完之后呢，我再一起说一下这个方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哈。那奥克兰呢，一个私立的大学，150年历史哦，那么由于入学率下降和经费上升等原因，将在明年春天过后关闭。那怎么回事呢？雨禾。
嗯，这个大学呢叫做圣明大学，还位于奥克兰，叫 Holy Names University。那这个圣明大学它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面临这个运营的成本上升，还有招生人数下降，还有这个机构的奖学金需求的增加，所以学校呢是一直在努力的保持的开放，但是快要维持不下去了。那其中呢包括他说 COVID-19 还有经济衰退都对这个招生产生了影响，学校呢这个体育项目呢在去年春天就已经停掉了。那圣明大学说在2023年春季结束前，春季的这个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要求的学生，或者是目前正在学习研究生护理课程的学生，还是能够从圣明大学毕业。那他呢也有一个解决方法，他会跟位于马林县这个 San Rafael 的这个多米尼加大学 Dominican University 达成了一个协议，在春季学期结束还有认证机构批准之后，在圣明学院的学术课程没有办法再继续完成的呢，他们可以无缝的转移到多米尼加大学，没毕业的学生他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学习，按期完成他们的学位要求。那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米尼加也考虑要让圣明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可以在多米尼加大学担任类似的职务继续的任职。那目前圣明大学还在跟其他机构讨论要维持他们的一个这个科达伊音乐课程的问题，还有他们学校的拉斯科布学习学院还有日间学校也会在本学年后独立运作或是核心机构来去合作。 那目前有520名本科生和423名研究生在圣明大学就读，因为学生难以支付学费或者是对大学的未来感到不确定，2023年春季的学生人数已经明显下降了。目前春季学期总共有449名学生注册。那这个圣明大学呢，它是一所这个经过完全认证的罗马天主教的男女混合大学，提供文科和专业教育。这个学校很有历史，它是由圣明修女会在1868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154年的历史了。
嗯哼，好的，那这就是刚才这条新闻哈。我觉得回到刚才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吸毒这个问题哈，不是叫做什么毒品阻断剂、阿片类药物阻断剂，它确实，它如果真的碰到那个时候，墙上就有，那拿下来可以救命，对不对？但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说，当到处都有的时候，会送出一个什么 message？
嗯，
吸毒是个正常的，墙上都准备好了。
对，
所以刚才于和你有说到说，嗯，这个吸毒进不了，只好出此下策，或者说吸毒进不了，只好出这一招来救生命哈。
嗯，
但是我的问题是，吸毒没有进不了，吸毒没有禁，吸毒是没有去禁止它哈。好，那么所以呢，没有禁。然后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再去补后面的结果，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call in电话我们就打开了，8882751628，因为是个现场节目嘛，之所以现场节目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能够对话。好，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现在。
我们来接一下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
哎，你好，就是我刚刚就是听到有这个对这个毒品说要分发那个什么阻断剂啊，这些我是觉得民主党的他们这些做法就是根本就不是从怎么来禁毒方面去做，用法律的方式来把这个犯罪啊各方面的事情来做好，而是在助长他们。就好像我就在说，如果有人经常一直去银行打劫的话，那可能他最后就会又出一个方案，就是谁想去银行打劫的话，我们每个人派500还是1000块钱，那银行打劫的事情就会少了。我是觉得这些做法，而且还会有那么多人都一直在支持他们，让这些法案一条一条的通过，就是觉得非常好笑，就是我的意见。
哦，林先生，谢谢啊，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举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哈，非常好。银行打劫如果太多的话，就别打劫了。怎么阻止打劫呢？每个银行都准备好1000块打劫费哈。你要来打劫，我就直接拿了，你就走吧，别把人打死了哈。
嗯
，Gosh， 那觉得怪不怪？真的是这么回事哈。就说大家知道，我以前新田在旧金山呢，有一个黑人牧师哈，黑人教会组织的一个社区沟通会议，我说的都真事儿哈。
嗯。
然后那个牧师你知道，牧师上来就跟大家说，他说你知道我们黑人孩子为什么总是从事暴力吗？因为他们没有钱的，所以呢，多给他们一些钱，他们就不会去抢。
嗯，
听上去其实有点似是而非哈，似乎有道理。那结果的意思就是说，黑人去抢劫，他们是没办法的，这是正常行为。
嗯，
要多给他们钱，他们才能够不抢劫。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钱？所以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一个错误的行为，不去说这个行为错还是对，既然错的话，就要阻止他。
嗯，
完全不管他的对错，然后去管后面的后果。那么结果就是让这些错误的行为正常化，正常化之后呢，整个的社会的伦理道德，从这个抢钱这件事情，从抢银行这件事情，从吸毒这件事情，从吸鸦片这件事情，全部成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你注意到这个过程啊，他说出来的话，他这个利益是个好的，他是以善良的一个角度。吸毒吸过了会注射过了不小心会死掉，我要救他的命，他是个善念，对不对？
嗯，
然后刚才阿片也是一样的，甚至刚才抢银行，我觉得林先生举的这个例子虽然有点现在还没发生哈，但是同样的 logic， 它是一种善的方式来呼吁大家的支持，然后以这个借口呢把它推到极端上去，就说推翻现有所有的秩序，吸毒变成正常，阿片变成正常，抢银行甚至变成正常，那么抢劫变成正常。
嗯，
你知道他这就是美国版的共产主义的狡猾的地方哈，他利用人的善念推翻现有的所有的现存的传统和秩序。就比如说有那么一个小孩，他是男的，他认为我很做男的很郁闷，我要做女的， 他就会大肆的报道这个小孩的心理的委屈。
嗯，
我们不能让他感觉不好啊。所以他既然想做女的，就让他做女的好了，大家都要同情他。其实大家都听了之后觉得这件事跟我也没啥关系哈，我们就同情他好了。
嗯，
结果呢，他就立法下来，就是说所有的人像，如果他认为他是男的，就是男的；如果他认为他是女的，就是女的，男女就毁掉了。就是就为了同情那一个小孩，甚至那个小孩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就像罗素韦德案一样的。这个罗素，这个罗素哈，这个告韦德，这个罗素，这个叫做什么来？堕胎的这个女生是人家寻找出来的。那么带着对他的一个善念，推翻现有所有的秩序，这就是美国共产主义他玩的这个花样，他是有公式的，他就这么玩的。所以看到这些事情呢，大家听听完之后觉得，哦，旧金山又如何如何了，哪个地方又有一个照顾人的一个法律了，这个你看刚才这个叫哈尼是不是，那简直是堂而皇之的明明白白的推翻现有秩序，没有人会继续谴责他的，甚至没有人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的社会就一块一块的被颠覆掉。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就是刚才这么简简单单一条新闻背后多么可怕的事情，大家能够体会到吗？所以呢，就是碰到这种事情，首先第一说就是不能吸毒。我们的州政府、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市政府、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学区花了多少力气去制止吸毒、惩罚吸毒。人做不好的事情一定要惩罚他，他才学到教训，他才不往那边。你如果不惩罚他的话，只在那呵护，你抢劫是因为你没有钱，我们都同情你，他就会不断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哈，因为毕竟这个九六一嘛，还是一个大众平台。我们收听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在座的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下班路上的，这个朋友，这都是社会的中间呐、啊，真这么说，这是社会的中间。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有责任要挽救我们的社会，挽救我们的国家，挽救美国的价值、美国的传统，包括我们的社会秩序，包括现在我们所有熟悉的生活方式，都会被这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杆子一杆子打这个船打翻了，一杆子叫什么叫什么，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件事情多严肃，就在这里头，平平常常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威胁。好，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进个广告，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很快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刚才大家听到的哈。就神韵呢就要来到湾区了，那么是在12月26号在圣荷西开始上演。那么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大纪元的赞助下哈，神韵首次面对中国大陆人呢，开放30%的优惠的票价，那么但是仅限于100美元以下的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合于北加州哈，还有波士顿地区。如果您在那边有朋友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那么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拿到这个折扣。热线电话呢，我说一下哈，大家要是开车的话也方便记一下，888-874-6938，888-874-6938。剧院和网络的购票就不提供这个优惠了，要打这个电话哈。所以我再说一遍，888-874-6938。那总而言之吧，就是神韵是一场非常非常棒的演出哈，纯善纯美，感动人心。如果我认为华人每一个华人都应该起码看一场看一次，所以呢，带自己的家人给自己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节日的犒赏哈，我相信一定会感觉非常的好。好，那再说一下神韵将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在12月26号上演。好，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几则新闻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吧。我们的空音电话，
我们的空音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们来接一下林先生的电话。
哦，还是林先生是吧？林先生你好，请说。
对对对，你好，就是我刚刚漏了一句，就是刚刚我这段时间不是马斯克那个推特一直把那些他们那个民主党怎么来跟用应用他们的公检法的那些势力在实际上在控制媒体嘛？那我觉得就是从媒体的反应，我就没有听到，因为美国政府不是一直在反对说共产党一党独大，控制媒体，控制老百姓。那现在实际上这边我感觉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区别了，在民主党的控制下，就大家都没有 言论自由了嘛，已经几乎就是再发展下去，真的大家讲话都没有什么自由了。就是我的补充那些。
好，谢谢林先生哈。啊，对呀、啊，谢谢您说的，说的都是大实话哈，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个电台。我跟大家说，真是，我也是说真心话哈，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电台，能够听这个电台，能够支持我们的商家，那包括说捐车呀、捐款哈，其实每个人出一点点力量，这个电台就有营运下去的一个这个本钱。那在这个时代哈，真的能找出敢讲真话哈、没有顾忌的这个媒体是不多了哈。当然，这也是美国，以前也说过，这是美国特别的一段叫做比较低潮的时期。但是走过这个低潮的时期，或者尽量缩短这个低潮的时期，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出一份力量。因为大家想想看，这现在不是中国的事儿了，现在侵到我们的生活，关涉到我们的孩子，他的未来，他生活的环境将是什么？我刚听林先生，我听就觉得是上海人或者江浙人哈。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东南西北怎么回事儿。社会主义是个什么版本，它会干什么，美国现在还没到那儿，只是出现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是要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哈。怎么做呢？我觉得就是传播真相。
嗯，
现在美国没有到什么，还没有到这个兵戎相见或者如何啊，就传播真相，传播好的理念。我一再说哈，美国现在就是大量的支持民主党的人都是年轻人，说白了就是这帮孩子他被人家骗了、被人家误导，那我们要把他们救回来。我们通过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可以慢慢起到这个作用，做的人越多呢，这个事情越快，因为毕竟真相能够，真相可以打败谎言啊，不是真相碰到谎言一定是就是也没法保证谁能赢，基本上会赢，但是没人去传播真相，甚至没有人认为这是个事儿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糟糕哈。所以确实没有错啊，你看像这个推特这个最近这个事情，没主流媒体就像没发生一样的半点不提，这也是一种言论封杀哈，半点都不提，多么的，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再很快讲讲下面两个话题哈。一个是马斯克，他先说一下推特大案的第七期哈，第七个冲击波。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他主要是针对还是在讲这个他这是由第三位记者叫做迈克尔·薛伦伯格他所公布的嘛，对吧？
嗯，是。
他讲的这个故事以前我已经讲过嘛，就是特拉华州的一个修电脑的人。就是在2019年的12月，那么联系了 FBI， 说我这儿收到一个用水浇坏的电脑，结果我打开之后里头有些违法的事情哈、那他当然知道是拜登了，亨特拜登留下那个字据嘛。然后呢 ，FBI 就跑来，几天之后就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八个月之后啥事儿也没有。那么他就觉得这里头是犯罪啊，他就去找了朱利安尼啊，朱利安尼呢就把这个电脑两个月之后，在2020年的8月份，两个月之后，朱利安尼就给了《纽约邮报》。那结果呢？《纽约邮报》呢？你看，咱注意，这是今天的细节哈。10月13号，2020年10月13号，也就大选前20天，10月13号晚上7点钟，亨特·拜登的律师就去找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电脑这个修理店的小店主哈，因为这个东西明天会公布。他7点钟给他写 email， 两个小时之后9点22分晚上 ，FBI 呢就。写信给这个推特，叫他们要注意这个东西。那10月14号，这个《纽约邮报》公布了这个东西，所有的事实都是真实的哈。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封杀，所以这个第七波的推特当然就解释说是怎么封杀成的，
嗯，
对吧？那个于赫你也一直在看嘛，你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大概只有几分钟啊，两分钟你能总结得出来吗？
好，我们试着两分钟，就是呢。在这个第七波的这个文件中呢，最后还有其实帮我们总结，他说这个发出来的独立记者，他说共和党的一个众议员 Jim Jordan， 他说呢，他担心政府是不是在对 We the People 进行这种错误信息的操作。那他说呢，任何阅读任何知道 Twitter 文件的人，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都应该要去担忧这个事情。那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我这些来龙去脉，包括这个 Twitter 档案六，他们就是对，就是这次的七跟这个六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深层政府这个问题。那他提到了深层政府，他说其实大家认为的这个深层政府呢，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机构，还有一些私人的公司、私人承包商，那有时候还有包括国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合作，那他们之间已经完全就是界限都模糊了。所以这其实就是说，这像 FBI 啊，他们 很多的这个探员呢，他们跑到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不只是 Twitter， 他们也去了这个苹果 Google 的高层去工作。那包括这个这些社交媒体的高层又到了这个政府工作，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跟民主党政府比较有关联的。所以其实就是的确他们总结的说，大家一直在想这个深层政府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一起行动，一起封杀一个讯息。那现在背后呢，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这个细节，包括很多的 email， 很多的真实的这个讯息的来往，都把它给公布了出来。
嗯，好，
好，谢谢宇贺哈。那帮我来补充一下，我看到两分钟哈，三点。第一点哈，就是推特的这个主管哈，因为封杀的权力在推特嘛，推特的主管其实在那一年的时间内哈，已经跟联邦调查局说没有什么俄国的那些破坏选举的行动。
嗯，
他其实不太买账的，因为联调局老是跟他说有俄国的这样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一个叫做 misinformation 哈，假信息的这样一个运动来破坏这个选举。那推特是没有这回事儿。结果呢，我现在就是总结一下啊，就 FBI 做了个套，他做了个套，把推特的高管装进去，
嗯，
让他们在这个套里头不得不相信确实是好像有事儿会发生。接着这个纽约邮报的东西就出来，他们呢出来之后，这个罗斯哈他都觉得还不是那么可信啊，但是呢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是有些假信息。那长话短说吧，就是 FBI 精心的做了一个套， FBI 的探员精心做了一个套，最后让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个叫做主管，他还给他们提高他们的叫做查阅敏感资料的优先级，就向他们透露一个俄国的组织如何如何。我想俄国组织如何如何有鼻子有眼的，就是无非就是跟他们想讲清楚这件事情有多么的真实。但是事实是俄国跟干涉美国选举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他们最后买了账啊，让推特的高管以及脸书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都相信了这么一个疯狂的黑客的这么一个故事。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黑客把攻击的材料装到了这个电脑上，然后派人把这个电脑神奇的送到这个维修店里头，让那个店主能找到，然后再去报。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怎么能控制那个店主，那个店主根本是个独立人士啊，那个店主今天都不跟他们配合，他怎么可能送在那里头就可以把它公布出来。总而言之吧，最后的结论哈，我们就说结论是说，这个薛伦伯格说哈，他说整个事情是 FBI 的一个 misinformation，FBI 蓄意说谎，编织一个谎言的陷阱，让社交媒体的高管掉进去。
嗯，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那现在我们对他们的相信，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大概是真的。这个 FBI 多可怕，他为了让这个亨特脱罪，他还是川普的手下，他们，
嗯，
川普要追这个事情，他们是川普的手下，他们居然，我以前还说他们在手脚乱动，现在不是手脚乱动，这简直是胡作非为了，就是自己会挖一个套，把民间的公司装进去，用假信息把 FBI 是抓假信息追假信息，现在他做出一个假信息的套，把民间公司装进去，最后得出一个封杀的决定。这件事情有多可怕，以前我觉得好莱坞啊会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执法单位的一些很可怕，他是拍电影嘛，对不对，拍了要票房啊，你都觉得哈哈哈，你觉得 FBI 是保护我们人民的，保卫人民的 FBI， 现在大家看了今天这个例子，已经没法说他是个保卫人民了，他是坑害人民，欺骗人民。所以呢，如果你英文好的话，我去看一看；如果英文不够好的话，我待会儿会用那个什么，油管做一集中文的节目哈。但是大概的结论就是这样。我待会儿的结论中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白，但基本上就是 FBI 做一个谎言的套，把推特装进去，把脸书装进去，最后让他们达成那个目的。所以第一，他有既有的这个政治目的，他不能让他曝光，为什么？你 FBI 是个中性的一个机构，服务人民的，你为什么要不让他曝光，这第一个。第二，你不让他曝光的方式，你就编一套谎言，多可怕，这是向我们保卫我们国家的这个执法机构。